我们一起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主你的同在里面，我们是如此的喜乐，如此的满足，因为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就欢喜地把它吃了，主啊，并且得以更快地成熟和成长。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如此的喜乐，如此的满足，让我们真的以耶和华为乐，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当中，乃是享受在你同在当中。主啊，因为我们深知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着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去得到你已经赐给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献上感恩和感谢，也谢谢主耶稣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主啊，谢谢你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也感谢天父爸爸，谢谢你借着玛利亚的口。亲自对你的孩子们的心说话，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归给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阿门。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赞美环节。
我的神。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唱赞美诗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哈。大家准备好圣餐了吗？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谢谢你为我们破碎了你的身体，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在耶稣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你说，盗贼来是为了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您来了，是为了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在主你的话语里，越来越紧密的与你同行，我们就也越来越能够看见，主啊，原来你已经把那全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在教导我们如何活出这全新的丰盛的生命来。所以主啊，我们每逢吃这饼，就是为了纪念你所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感谢赞美主，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宣告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死亡、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咒诅的，是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没有任何苦毒、没有任何悲哀的，没有任何缺乏的。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是充满了主你的爱、你的自由、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丰盛的祝福和你一切的产业。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也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健康。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纪念耶稣，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领受，主耶稣。这杯里就是耶稣你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血。因着主啊，你留下了你的宝血，带领我们已经出了一切黑暗的国度，也摆脱了一切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已经完全与罪隔绝，带领我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是充满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是大能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充满耶稣基督的智慧，充满神的性情的。 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已经为我们奠定了一切的基础，并且在前方为我们开了道路。经上接着说，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主啊，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我们就如此的经历你。我们献上感恩，领受耶稣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为事工和每个弟兄姊妹献上祷告。天父爸爸，我们要做一个大胆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的聆听，因为是你向我们去显明，平约瑟已经62岁了，安德烈已经76岁了，乔伊斯迈尔已经82岁了。所以主啊，也会兴起你更多的孩子们。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会兴起我们，谢谢你会兴起读纯典事工的每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和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你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你说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上的盐，我们因着在耶稣基督里，就永远不会失了味，并且。是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所需要的，是你让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是你让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丰盛。主啊，我们因着品尝过这主恩的滋味，我们也因着与主走过了一些患难，所以我们才知道，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只是，一个信仰，你更不是一个宗教。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的新郎，你是我们心所爱的，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光，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所以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在指教我们、塑造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早已完整、早已完全，但是主啊，我们还需要你，让我们能够去更加明白神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如何活出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全新的生命和你的性情。所以，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谢谢你，继续去带领我们，继续去塑造我们，继续去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读出恩典事工陈牧玛利亚和我们的家人，以及每一个宝贝同工小组长和他的家人们，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会被主大大的使用，会被主全然的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去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命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愿主去保护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没有后顾之忧，因为经上记着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他们不顾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主啊，我曾经以为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见证的道。原来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你曾说。那为你舍了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那自己紧紧抓住生命的，反而会失去生命。所以，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曾经过往的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曾经以为觉得好的或者不好的习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有的产业，全然的。都交托在天父爸爸你的圣手上，交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不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我们不再去过那些在旧人的影响下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人已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天都能活出新造的人，就是从神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来。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启示，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为着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仍然有这样美好的青草地，我们手拉着手，并且能够在主你的真道上勇敢前行，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因为你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宣告主耶华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空生命当中做更大的事情。主啊，我那天做梦梦见你说读春点事工就是你所爱的孩子，我在异象当中看到她是一个小女孩。主啊，是你如此所爱的一个孩子，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因为我曾经看待这个教会，看待这个事工，我就会觉得是很多神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我想着只是我们聚集在一起而已，但是主啊，你看待他，却看待像你最宝贝的、最爱的小女儿一样。主啊，你看待这个教会是有生命的，是从你而生的生命。所以我开始更加明白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保罗说我在福音当中去生了你们。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着我们，谢谢你装备我们，谢谢你唤醒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借着这样的，今天这样的一个祷告，玛利亚再继续跟大家先简单聊几句哈。前几天我再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操练，先知恩赐预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时也是在去操练隐蔽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在给谁发这个预言，但是我发完这个预言，我就觉得主是在给咱们去发的这个预言，给我们和我们的教会的去发这个预言，我把这个预言说出来哈。当时我看到了一个景象，就是一个被装备过的一个女战士，然后呢，她的整个的装备也是那种战服，然后是非常英姿飒爽的，是非常帅气的。然后看见她手里，拿着这样的，剑，是长距离射出的那种剑。为什么是长距离射出的那种剑呢？是因为当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话语，即使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够使仇敌四散和溃败，就像我们今天可能通过语音、通过电话、通过释放耶稣基督的权柄，就能够去使，圣灵借着我们的话语运行在地球的另一端，就能够去医治好另一端的那个神的孩子，去赶走仇敌。我也看到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宝剑，就是主给我们的装备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我看见。这个女战士在往前走，在不断的跟随着主的道路，跟随着主的灵在往前走的时候，会走到深处。这个深处不只是更加认识神的深处，看似在行走在一个黑暗权势的辖制下的这样的一个地界，但是因着这个女战士的到来，就带来了神国的能力和力量。她所到之处就是有光。他所到之处都有无数的天使天君，他所到之处都有神国的能力去运行。这个女战士就看到，就是有一群神的这样的百姓，其实是被俘虏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长期被像是被圈养，或者说长期被安放在一个像个大围栏里面。然后呢，我就看见在一个大围栏里面有很多神的孩子，但是他们就是非常忧伤地坐在那儿，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眼前看到的都是就是灰色的，就是都是不是特别的好的，因为很拥挤的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然后他们也觉得日子没有什么可精彩的地方。然后我看见，随着这个女战士的这个到来，有神的这样的能力就把这个栅栏打破了。女战士就站在那里去对神的百姓去说话，去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是神的孩子，其实你们里面大有能力，你们里面大有能力。”这里玛利亚再去插播一句哈。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牧者哈，他去给曾经在世上，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名望的，而且很有影响力的，就是诞下很多医治神迹的这样的一个牧师去打电话。他说：“你在哪儿？我要去找你，因为我特别需要你给我安生。”但是那个牧师就回答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对他的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不需要我的安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因为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同样的，这个女战士所诉说的，也就是告诉每一个神的孩子，让他们都知道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今天不是战俘，他们今天的日子不应该活成这样。不管他们曾经过去他们活得怎么样，他现在不应当活成这样，他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命。紧接着在异象当中，我看到虽然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还是不明白，但是其中有一些那些先明白的，他们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已经站起来了，他们不止站起来了嘛，他的手里还拿着武器，他们拿起了武器，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了，并且他们在影响他们周围那些曾经一起过那些不好日子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醒来，所以慢慢的、慢慢的、逐渐的。随着真理的广传，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自己是谁。他们每个人都刚强壮胆地去拿起了武器。我就看到神的灵充满在他们当中，同心合一的力量是何等的广大，有耶和华的火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眼前不再是灰色的了，他们的眼前是彩色的，是明亮的，是有明亮的光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明亮的晨星。主耶稣，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唯有耶稣基督你是神。感谢赞美主。所以，于是我就看到他们，就一起就离开了缠绕着他们那个种篱笆，并且他们所到之处，仇敌都完全的四散，因为仇敌看见他们都已经觉醒了，不再是那个，随时想要欺负他们就能欺负他们的了。而是都是觉醒了，都会手里拿着武器了，都知道反抗了，都知道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身份了。然后我看到这些人所到之处，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女战士一样，他们会在这个世界上去营救更多神的孩子，让更多神的孩子去觉醒。所以，如此类推，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壮大。有更多的神的孩子，被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启示生命大大的去点燃。感谢赞美主！我当时在去领受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哈。然后我在先知预言恩赐课上也去分享，然后有个姊妹就说：“哎，这就是给读春点事工教会去领受的，不只是去代表一个人。”我听了也超级超级的阿门。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上，神所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主借着我们，一定会去行奇妙美好的大事的，这是任何黑暗权势都拦阻不了的，并且我们也提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去做神的工，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去恐吓或伤害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和华必差派天使、天军四围环绕着我们、我们的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来自于主极大的坚固。经上记着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必得安稳。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神怎样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就。万军之耶和华必使我们的仇敌都暴愧蒙羞，退后受辱。耶和华必对我们的仇敌说：“毁灭吧！”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经上记着说：“我们必因公义的坚立，
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成为在我们家族当中的，在我们周围的人群当中的那个因着我们的到来，神国的能力就诞生下来，因着我们的到来就能够勇敢的去释放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不再只是需要去摘其他人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里就有一个园子，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要去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勇敢地对你的家人去传讲耶稣基督这宝贵的福音和他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勇敢地去传讲他们的日子其实可以过得更好，勇敢地去传讲神是如何的爱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行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当你如此去做，神必要去见证你的话语；当你如此去行，神的灵必借着你在其中极大的运行。得胜是属于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勇敢前行，经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旨意和命定，也成为神话语的执行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大家，阿门。
我在发言祷告的时候，然后领受到主说，我的孩子，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勇敢前行，我必与你同在。就是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读春点事工教会的哈，但是如果你进来的更早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主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事工是一步一步往前行的。那么最开始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开始讲医治系列了，因为神最要做的就是恢复我们的健康，包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教导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应用，特别是在医治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孩子不只是得了超自然的这样的医治这样的经历，也有很多神的孩子已经开始去能够去给别人按手去做医治祷告，甚至成为家人和教会小组当中的祝福。所以这是主曾经在为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你刚来对这方面还不了解的话，那可以去听听以往玛利亚讲的医治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一些讲道哈，包括安德烈讲的神要你健康等系列，甘坚信的信徒的权柄和耶稣的名，安德烈讲的住在神最好的祝福里面，就是这几个内容其实是相对比较根基性的内容，相对比较根基性的内容，就是把这些讲到可以再去反复去听一下。就是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全新的生命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通过旧有的旧人的方式和旧人的方法再去做你生活当中的任何的每一个决定和处理你现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情了。我们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他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他曾经救人时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去处理问题的，那他现在还是这样。虽然他已经信主了，但是那些问题有的还是会缠累他，虽然他在其他的领域上有一些得胜，但是还是有问题去缠累他。那么主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如果你用一种方法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果效，那么你就应该去看主耶稣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临这样的事情的，神的国是怎样去说的。就像玛利亚在周日的讲道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要先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了。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的国是怎样运作的，神的国的旨意是怎样说的，对吗？怎么样去按照神国的方式，按照神的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和眼光去做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当你去调整用新人的方法，在耶稣基督里新人的方法，你用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智慧去
放在你现在的生活生命当中，你真的是很难不行省。所以我们就看到哈，神在带领我们已经继续往前行的这样一个道路了。那在往前行里面，现阶段神在做什么？神在要求恢复在读出恩典事工教会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特别是在财务上和婚姻家庭当中的和亲子关系这样的一些祝福。感谢主。然后今天玛利亚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查一些经文哈，所以我就祷告的时间放的稍微短了一点哈。那么这个经文是跟你们一起跟主祷告的时候，然后呢主给我的一个经文是基甸的这个故事。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基甸的故事，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够熟悉哈。那么我们一起来，今天早上一起来查个经哈，感谢主。我们知道士师记其实是神为了帮助以色列去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士师，然后去带领以色列去前行。从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手里7年。米甸的手战胜以色列，以色列人躲避米甸人，就在山洞中挖洞穴，挖洞建营寨。每当以色列人撒种之后，米甸亚玛利人和东边的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的安营毁坏那地的农作物，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他们的牲畜和帐篷上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境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极其穷乏，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主就告诉我一个启示，就是当下一个瑞玛的话语是什么。我们去看到基甸的这第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因着有仇敌，是因着有仇敌偷窃他们，对吗？然后呢去抢夺他们，所以他们才穷乏的。甚至经上记着说像蝗虫那样多。以色列人为什么经历这些事情？是因为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跟那些偶像为伍。那如果你说哇，这孩子不听话，神就要去惩罚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让他们去经历这些吗？其实神是因为爱他们。为什么？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有个孩子，那这个孩子经常去赌博，交了坏朋友，你希望他每次是赌的赢还是输？你可能并不希望他赢，他哪怕经历短暂的输，但是他能够去回转。如果他看似在那条路上就是很好，那他就会越走越远，那他就交更多的坏朋友，直到有一天连我们都救不了他。所以天父爸爸是如此爱着他的孩子，他不想他的孩子在泥泞当中去打滚。所以神看说，哎，即使他遭遇到这些，可能比如说就像一个打孩子屁股呀，经历了一些管教，但是他能够去回转回来，那也是好的。所以耶和华才允许米甸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当中，神做这个事情仍然是因着爱着以色列的人。那么我们不需要惧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约了，神不会把我们交在任何仇敌的手中，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来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耶稣已经联合成为一灵，我们就是蒙福的了。所以现在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蒙福，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了，就没有什么留下不连同他的爱子一同赐给我们的。那经上也记着说，曾经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说，那些我曾经命令蝗虫偷窃的你们的年日和偷窃的这些财物这些东西，我如今都要加倍的补还给你。所以主就借着这样的第一段的经文要对我们说，神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曾经仇敌偷窃我们的任何的产业，主要加倍的让我们去经历来自于神的这样的祝福和补还，他会为我们去讨回公道。 所以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瑞玛话语的一个领受和预言哈。你去看到他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神迹之前，神先会改变我们的心，神会把他的话语先放在我们的里面。上周日的时候，主就带领玛利亚再去讲关于这个产业的赎回和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的产业这些权柄的运用，对吗？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怎样，不只是在医治上去应用，怎样在你的生活当中。怎样在你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去诞下祝福，去成为那个护城河，能够去使我们产业是能够有积蓄，然后越来越多的，不是有破口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段，经文，然后神想要对我们说的一个内容哈。那我们继续看后面，感谢主，就是7到10节，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米甸就是那些仇敌哈，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从为奴之家出来，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人的手。我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我对你们说：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明，但你们却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一段其实在显明神的心，就是神非常非常爱着以色列的这些孩子，但是呢，是以色列的这些孩子他们犯错了，所以呢没有去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当他们再去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马上其实就回应他了。耶和华的使者马上就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榨酒池那里去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以色列人为了躲避米甸人，你看他们都在干嘛？他们在山中挖洞穴，然后挖洞建营寨。这个基甸在干嘛？基甸虽然说是正在榨酒池那里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其实他也是在那样的大环境里面的，他也是在躲避米甸人。那么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允许我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所以，我们去看到基甸他所说的这些，其实是什么呢？是很多人他从肉体上去认识主，他就觉得说：“哎呀，主啊，如果你与我同在，我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仇敌想要去做的什么呢？想要做的就是伤害和破坏神的孩子和耶和华的关系，让神的孩子去埋怨耶和华。这是仇敌一贯想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被装备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事情，那些事情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神的话就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因耶稣所说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神的话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意念也叫计划。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计划是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让我们末后有指望。神的话说，神必帮助我们，我们当刚强壮胆，对吗？所以今天神就要把这样的话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耶和华转向基甸说：“去，靠着你这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掌，我岂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玛利亚曾经讲过哈，就是神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你可能觉得你面对现在一个事情，你就说哇，主啊，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过去啊？这个事情怎么还是这样呢？但是从神的眼光，神说，哎，这个事情我已经为你得胜啊，你继续往前行就好了呀。就是我已经为你胜过了呀，你不需要停留在这里，你靠着我继续往前行，我已经为你胜过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境况。我们不是在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而是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我们必在得胜当中去经历得胜。感谢赞美主哈！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允许我说，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呐， 我这一支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贫寒的，我在富家当中是最微小的。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今天是贫寒的？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微小的？但是神仍然要通过你去做大事，因为他称呼我们为大能的勇士。那个时候，基甸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孩子，他的里面还没有神的灵，神仍然能够称为他是大能的勇士。何况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去偷窃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去伤害我们。我们能够像基甸一样，能够成为家族当中的祝福，成为教会当中的祝福，因为神看我们就是那个大能的勇士。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败米甸，如击打一个人。”你想想，他那个环境是说，他那么多年都受他们的欺压，似乎都已经变得习惯了，就像刚才看到那个异象一样，就是有些神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他觉得就是被欺压的，他看仇敌就觉得仇敌好厉害，好巨大，看起来是很多的人，但是耶和华就对他说，他说你一定会得胜的，你只要去，你一定会得胜的，你打他们就如同打一个人。你觉得他们仇敌很厉害，但是你打他就犹如打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基甸就开始有信心了。基甸对他说：“我若在你面前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证明是你在跟我说话。求你不要离开，在我这里等我回来，将供物带来，供在你面前。”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必等你回来。”紧接着呢，基甸就去预备了小山羊，然后呢做了无酵饼。然后又做了这个肉汤，然后就献给了耶和华的使者玛利亚和陈牧曾经被主启示哈，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都是主耶稣，只是因着那个时候他的名是被隐藏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是代表主耶稣。因为圣经上还有一处是记着是说问他叫什么他的名，他说你问我的名字干嘛呢？我的名是奇妙。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叫奇妙测试，是不是？插播了一句哈。那我们继续回归到经文，就是神的使者对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照做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杖头一碰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吞灭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从他眼前消失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哎呀，主耶和华啊，因为我真的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安心吧。”不要怕，你不会死。于是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平安的意思哈。耶和华是因为什么去生以色列的气的？是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与偶像为伍，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当基甸从主领受到这样的一个劝勉，和主建立起了关系了之后，他就开始勇敢起来了。你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先去。敬拜神，对吧？敬拜神就是给供物，其实代表的就是敬拜神、赞美神。你可以想，然后呢，紧接着呢，他去拆毁了巴利的坛，就是把跟仇敌之间的关系都全都断开了。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刚来读春点事工的，他就说：“哎，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公义的圣洁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我已经被神拣选了，为什么要做洁净祷告？”那玛利亚总会跟这样的孩子说：“洁净祷告不是改变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洁净祷告就像拆毁巴利的坛那样，你明白吗？就是有一些仇敌的工作是因着曾经过去，可能不是你做的，可能是你家族里面的谁做的，但是因着有那个坛在那儿，所以仇敌就能够随意的去进入到这个基督徒的这家族当中，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当你与主已经开始有关系了，你就可以通过宣告，通过祷告，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家族当中如果曾经有任何拜偶像和偶像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 有跟黑暗权势有连结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谢谢主耶稣，你的宝血赦免了我和我家族的所有的人的罪和过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和我家族的每一个人，我的子孙后代每一个人都单单侍奉耶和华。奉主耶稣的名，断开我们跟仇敌之间的、跟任何黑暗权势的一切的连结，撕毁我和我家族当中与任何黑暗权势所立的约、所签的协议，所有的这些约定，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完全破除他们。完全取消，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和我们的家族就完完全全单单属于主耶和华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祷告哈。当然，洁净祷告有很长哈，我只是说出来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事情在做的什么？就是拆毁巴利的坛，这个坛不是基甸所去住的，对吗？是他家族当中，是他以色列当中去住的，但是他能够去成为勇敢的去成为去拆毁这些仇敌的这个坛的，跟任何这些黑暗权势有连接的这个地方的，他会成为那个拆毁者。当他把这个坛拆毁了，其实以色列民就更加被分别为圣了。就像玛利亚曾经讲过，我们的灵早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合而为一了，但是魂和体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影响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去做这样洁净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魂和体都分别为圣，我们不需要生活在任何仇敌要存在的空间当中。基甸在去行耶和华的旨意之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除了赞美神以外，他就把所有他家族当中和黑暗权势的这样的连接全都拆毁了。那么在拆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仇敌也会去使那些可能家族里面有一些人呀，人就说，哎呀，你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对吗？所以这个基甸也遇到过这些事情，但是基甸因着他知道。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所以他没有去后退，他没有去后退。而约阿施就是基甸的父亲，对站着敌对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辩护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辩护，就在早晨把谁处死吧。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他就为他自己辩护吧。”所以你看，就是神也会去。去兴起那些能够去帮助你的，让你能够在主里面勇敢起来的那些人。所以这个后面就讲的就是那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吧。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甸什么事情都没有哈，就是曾经有一些牧者就说：“哎呀，你做了什么抵挡这个仇敌的事儿啊？”然后就会有什么什么伤害的呀？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要去拆毁这样的谎言，这个是和圣经上不符的。如果你真的把旧约里也好好读一读，你会看到那些勇敢的去拆毁仇敌坛的，那些勇敢的去做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的，他总是备受祝福的。而且是大大得胜的。那我们也看到，当神与以色列立约去前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神都会想让以色列的百姓离任何黑暗权势，断开跟他们之间的这样的连接，让以色列的人分别为圣，然后大大的去经历耶和华的得胜的哈。所以我在讲洁净祷告是有果效的哈。我们再继续看后面哈。后面呢，就是这个基甸又开始做羊毛的神迹。这个羊毛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他已经一再的知道就是是主差派他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他还在一再的验证。哎呀，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就一再的验证，我主啊，这是不是出自你的呀？然后有的时候主就跟我说，这已经多明显了，这就是出自于我的计划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更放心哈。那么基甸他所做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呢，他就说，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遍地都是干的，我就知道这是你嘱咐我做的，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然后一切果然发生了。次日早晨，基甸醒来，把羊毛拧了拧，从羊毛当中挤出露水来，装满了一碗的水。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
用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遍地都是露水。这夜神也照样做，遍地都有露水，只有羊毛是干的。所以你看，他就是翻来覆去的再去做这样的一个验证，哈，就是为了验证这的确是来自于神的。那么我要说的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约，这个基甸用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在旧约，也就是说，他通过一些眼见的一些现象，是不是耶和华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经上记着说，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所以，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当你去寻求主的时候，去领受来自于主的那个智慧的时候，你还是能够非常清楚地明白神在这个事情上对你的旨意和带领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你里面内在的验证、印证是要大于你眼睛所见的，听懂哈？虽然即便现在是用眼见的去判断啊神，但是今天神就在你我的里面了。我们在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去敬拜主的时候，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即使。如果有仇敌的工作，你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晃，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经过，我觉得起码两三天，你就一定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感谢主哈！耶路巴力就是基甸，然后呢，他就开始带着很多人哈，然后一起要去攻打米甸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现在你要向这百姓宣告说，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我读这儿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主对我说了一些话语，我特别想跟你去分享哈，就是有一些人他在去信主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人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他可能就未必能够看到神的手。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一个人被主感动送你一些什么，你就会想着说，哎，是不是我做的比较好，或者说是这个我说了什么话感动了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话，你就不容易看到神，因为这样的人他总能够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去用他的方法来去解释，而不是用神的做法去解释。那你去看，耶和华其实不想让以色列人用他们的方式去解释，因为耶和华说跟随你的人太多，然后如果我给你得胜了，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是我们自己人多，然后我们自然就会得胜呀，然后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可能就会觉得，哎，是我说这个话感动了对方，是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才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些其实就容易阻拦神继续施神迹在生命当中。神不喜欢那种弯曲悖逆的心，所以如果神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去把荣耀单归给我们的神哈。然后我继续说，我主感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下面这句话，他说：“现在你要向这百姓宣告说，凡惧怕战惊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当然，我们后面你会看到哈，当只剩下10,000人，从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了10,000人，对吧？已经少了1/3了，只剩下1/3了。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还是说人太多。然后呢，他就又用一些方法去验证哪些人应该留下，哪些人不应该留下，然后呢，一直留下到300人。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的一个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人多就一定是好的，而是这些人同心合一的，没有任何惧怕，在耶稣基督里去前行。曾经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神让读书恩典在去年12月份去经历，一些事情一些波动，导致一些神的孩子那个时候因着恐惧害怕就离开，甚至当他们其实很想 有一些弟兄姊妹又很想回来，但是他就会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这个呀，我担心那个呀，我担心给我孩子找麻烦呀，我担心怎么怎么样呀，他们就很多的担心。然后当我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主就对我说，那些凡惧怕战兢的是可以离开的，因为主要带领着读春点事工教会，要去做非常大的事情。是神拣选现在留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与他同行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你们在主的这样的恩高和带领下，是非常非常渴慕的孩子。所以主就让我看到，是说这些孩子是能够被他使用成为精兵的，是被他装备的，而不是只是看热闹的。不是说，哎，我可听说读春点事工教会很好，然后所以我就来去看一看。不是那样的，神要的是我们单纯跟随他的心，神要使用的也从来都不是人多，从来都不是人多，何况我们现在被主装备这么多人呢？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去试验他们哈，去试验他们，就刚开始说，哎，你们凡惧怕战兢的就可以离开，然后后来就是说，人还是太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玛丽亚曾经讲过，说，哎，当去说试试他们，就觉得，哎，怎么不尊重人呢？为什么要试试我呢？对吗？但是经上就是说，经过试验的人是有福的，耶和华必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要查经，你要去查试验这个词，你也能够查出很多。保罗和彼得都说过，就是说，比如说他在推荐哪个教会姊妹的时候，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在推荐林姊妹的时候，我说这个林姊妹是经过试验的，对吗？她经历了去年12月份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她仍然坚定地跟随着耶和华，没有因着惧怕战兢就离开了神对她的指示的道，所以就是神。是允许一些试验发生，以知道我们能不能继续去，跟随他同行，并且去能够去打那特别美好的仗的。因为哪里有征战，哪里就有战利品，是有极大的战利品能够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享用的。然后我们继续再去看哈，所以呢，基甸就跟随着耶和华去试验了这些孩子，试验了这些孩子，最后只留下了这个300人。留下了300人了之后，那么就开始不断的去经历主的那个得胜了哈。虽然即使马上快大战期间，基甸还是害怕，还是害怕，所以神就再去兴起他，就是兴起他里面的那个信心，挑旺他里面的信心。神真的是需要我们去与他同行的。如果神不需要我们与他同行，他就不会去差派基甸去，对吗？所以他需要我们的信心的行动。但是他在带领我们信心的行动。如果我们觉得说，哎，主啊，我感觉我们没有那么多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总会差派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事物或有一些他的话语进来，让你变得有信心的。所以他会挑旺你里面的信心。那么当基甸马上大战在即，他没有信心的时候，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说起来。”下去恭迎，因为我已经把它交在你手中。倘若你害怕下去，可以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这样你的手就有力量下去恭迎，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征战，因为征战得胜都在乎耶和华。经上接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不要觉得说，哎，你现在觉得害怕，你一会儿就会觉得害怕。当那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有那个得胜的力量，你就是完全不害怕的，因为是神的灵在拖着你。所以，当基甸害怕的时候，耶和华就说：“哎，你要是害怕的话，没有关系啊。”他可没有责备基甸，他说：“你要害怕的话，你没有关系啊，你就去带着你的仆人，然后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说这样，你的手就有力量下去恭迎了。所以，当我们与主持续前行的时候，你很难没有力量，你就是那个有力量的。 你不要觉得你曾经没有力量，你现在就没有力量，或者说，哎呀，这个事儿我已经曾经做过了，不要用以前的经验束缚你，继续跟随着主，勇敢地向前行。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了军营里带着兵器的人边上，然后呢，米甸人、亚玛力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哇，看到这个大军很大，是不是？基甸到了那里，有一个人把梦告诉同伴说：“看呐，我做了一个梦，看呐，一个大麦饼，大麦饼就象征着主耶稣哈，滚入米甸营中，来到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倒塌了。这个米甸里面的一个军兵哈，神给了他一个异梦，他们在诉说这个异梦的时候，正好啊，神使基甸去听到了，那基甸就知道哇，这个大麦饼就是耶和华。”所差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然后他们就一定会被翻转倒塌，这是神已经命定的，所以他就会有力量。那么同伴回答说：“这不是别的，而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把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你看，再一次验证了神对基甸所说的话。所以基甸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解释，就敬拜神。又开心了，对不对？曾经，如果你真的是跟随主去经历一些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个信心波动的时候，啊，我们去可能读读神的话呀，或者跟谁去聊一聊呀，然后神就差派一些人事物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提起来了，我们就敬拜神，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基甸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他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把米甸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成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每个人的手中，瓶内有火把，你知道吗？这个是神所赐给他的策略。那我们也讲到过，就是我们跟随着神的计划，因为我们有已经以基督的心为心了，所以如果我们向主求策略，神是会给我们策略的。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事情，他没有这个策略？经上就是说，你们没有是因为你们不求。你如果知道神能够把他的策略向你显明，你就会能够去留心去听，神所赐给你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感谢赞美主。然后呢，他对他们说：“看着我，你们要这样做。看呐，我来到营边，我怎样做，你们也照样做。我和所有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为耶和华，为基甸。”为什么他要把为基甸加上？因为那些仇敌都说是基甸的刀，所以他把他自己加上了哈。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半夜之初换岗哨的时候来到营旁，他们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他们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吹的角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哇，基甸的刀，这就是刚才那个仇敌所说的基甸的刀会得胜，对吗？所以他们都加上，他们就围着军营，个人站在自己的地方，全营的人都逃窜，一面喊一面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自相击杀，全营的人逃往希利拉的伯哈是他，一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赫拉，就是地名哈，这些是。然后呢，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上来的以色列人被召来追赶米甸人。基甸也派人走遍以法莲山区，对他们说：“你们下来迎击米甸人，在他们的前沿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众人聚集，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直到伯巴拉，他们捉住了米甸的2个领袖俄利和西伊伯，他们在俄利磐石上杀了俄利，在西引伯酒池那里杀了西引伯。他们追赶米甸人，把俄利和西引伯这是他们仇敌的名字的首级带到了。约旦河对岸到基甸那里，所以你看，经历了大获全胜，他们只用300人 就把这些仇敌，当时仇敌说什么？说你看，米甸人、亚玛力人和所有东边的人都散布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就很难想象这300人怎么就能够把这些仇敌全都杀死了，对不对？那么今天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或者说我们看到说，哎，仇敌好像有多厉害，有很多的资源，对吗？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命定了你我的得胜，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仇敌交给我们了，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能够去夺回来了。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勇敢的行动。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勇敢的要去对我们的问题去宣告，跟随着神的计划，走进神所赐给我们的命定，不再做那个被欺压的、被偷窃产业的，而是去成为那个得胜的，能够唤醒我们的家族的人，能够去唤醒教会事工里面小组那些还有一些惧怕的，或者是说还不明白他在耶稣基督里到底是谁的孩子。主必通过我们去行奇妙而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最先能够去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也让更多的人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就能够将荣耀都归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今天陪我查经，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就像主耶和华曾经使用基甸和基甸所带的这个300人一样，耶和华也必带领读春点事工教会和教会里面的我们去行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为要成就耶和华的美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谢谢天父爸爸，主耶稣在早上给我们这么丰盛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去查经。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当下瑞玛的话语，让我们享受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被主你拣选的，我们不是惧怕的，我们是靠着你大大得胜的，我们不是软弱无能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大能的勇士。主啊，我们不再去看环境到底是怎样，过去是怎样，曾经是如何的，我们知道主啊，因着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成为一灵，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全然拣选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有盼望的，有能力的，我们就是能够领受到来自主耶稣基督的策略的。我也奉耶稣的名，我们的神已经赐给我们好机会，已经把主耶和华的策略向我们去显明。主耶和华必借着一切人事物去为我们去行大事，那些曾经被仇敌偷窃的任何的这些产业，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将那些产业为我们夺回。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我们的家人，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拆毁我们的教会事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的事工。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控告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我们必要经历主耶和华的全然的得胜，所有仇敌的诡计全然的倒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主耶稣的名，经上记着说，如果有任何的偷窃，五牛要赔一牛。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曾经被偷窃的主耶和华必使仇敌给我们补回5倍的产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牧师，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